大家好，欢迎你们来参加我们复活节的崇拜。我们今天呢，在这边呢，要一起来跟你们庆祝，我们是要庆祝耶稣基督的复活。我们呢，现在此时此刻呢，在现在这个疫情的这个环境呢，实在是非常的适合让我们来庆祝耶稣的复活。不管我们的生命现在的时刻是有多么的挑战性，但是呢，我们呢还是可以一起来这样子的庆祝耶稣，让我们在耶稣的里面得到盼望，来经历耶稣他复活的大能。那么这个耶稣的复活呢，就好像是发生在就像我现在这个背景一样，我现在在的这个地方呢，有山坡，有房子，有街道，有花园。那么在早期的这个教会呢，并不是在会堂里面的啊，他们是呢是在野外的。因为呢，神呢就是耶稣自己，他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就明明确确的在表示出来，他不是一个在会堂中的神，他是一个跟大家在同在的，在外面一起的神。那么所以这个复活节呢，我们是刻意的要在这个外面的环境来做这个复活节的一个分享。那这个情形呢，就让我们看到说这个的环境呢跟当时的情境是很相像的。所以我们现在呢一起来庆祝，一起来崇拜。那么今天呢，我们呢要有一点不太一样，那我们要有一点像走过耶稣的复活这样子的一个身临其境的一个感受。那我们今天呢要来讲到创世纪，要讲到这个花园，要讲到破坏，要讲到神迹，还要讲到数字，我们还要讲到新的创造。那我们还要呢再讲一个这个小鹿斑比的故事，然后还要来讲这个死亡的重要性。所以我希望呢，你已经准备好了，因为我们要一起去身临其境的走过耶稣复活的过程，好不好？我们如果有圣经的话，我们拿出来来翻到约翰福音20章。那我们开始讲之前呢，我要重新再来，好像倒带一样呢我们从前面最先开始的地方来讲，就是说我们如果我不从前面开始讲起，有个起头来讲的话呢，就好像你去看一场电影，然后呢你呢场前面没看到，就是后面一个小时才进去看，那你看的时候就会不知道前面的情形是什么，所以看后面这部分就没有什么意义，对不对？所以呢这复活的故事也是一样的，如果我不从这个创世纪开始讲起的话呢，我只讲后面这个可能意义就不是那么大了。那我们呢知道说在创世纪里面，神说他怎么样子把一个创造带到一个虚无缥缈混沌的一个世界来。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虚无缥缈之中的一个这个全地就是混沌的一个全地的地方，上帝呢他有次序的来创造出生命。那么呢在这个创世纪的第二章里面呢，他有讲到的一个特殊一个独特的开始，就有一个很醒目的一个开始。在创世纪2章8到9节说，耶和华神在东方的伊甸建立了一个园子，就把所造的人安置在那里。耶和华使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可以悦人的眼目，其上的果子好做食物，园子中又有生命树和分别善恶树。那么呢你就看到这个园子里面呢有两棵树，对吧？这个复活的故事实际上是从创世纪开始的。那么呢这个花园里面是有生命，有健康，有成长的地方，这是一个很完美的地方。就是按照我们这个犹太人他的讲法，就是 shalom 就是一个完全平安的地方。那么在这个花园里面呢，人是可以跟上帝直来直往的，是有友谊的关系的，是可以与创造者一起同行的地方，人是完全跟上帝在一起的。这个花园里面呢，生活是光明的，没有什么失去，也没有什么死亡的担心，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这是圣经的开始，是这样开始的。在花园中呢有生活呢，生命呢， 跟我们的花园是融在一起的。然后呢，就来的有个破坏。这个破坏就好像说，你跟你的孩子呢去沙滩上玩，然后你的小时候呢，小孩呢，他们就来捡这个沙堡，对不对？然后呢，你就看到孩子们这样子好认真的来建这个沙堡，然后把自己埋在土堆里面，然后不断的建，把它建的好大好漂亮。然后呢，突然来了一个浪，然后这浪一冲呢，就把这个沙堡给冲垮了。然后呢，这整个沙堡就开始消失了。这就是我说的，就是突然呢，在这个美好的花园里面，一切都是这么的完整，一切都是这么的平安。但是突然呢，来了一个潮，这个浪潮呢，就把这个美好的花园给完全的洗掉了。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在圣经里面讲的一个圣经上的意义，就是什么呢？就是一个罪。这个罪呢，进来的时候呢，就造成了人的破碎。这个人的破碎呢，就造成了这个反抗，造成了欺骗，造成了一个瓦解。所以呢，这成为了每一个人的伤疤了。所以呢，这一个罪呢，使得我们呢，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中里面呢，我们就要来面对这个罪所造成的结果。所以在这个创世纪第三章中呢，就来讲了这整个故事呢，有一个大的转变了。这个美丽跟完整完全破坏了。第三章里面告诉我们，人开始有了劳苦了，人开始有苦难了，人开始有死亡了，整个生命就瓦解了。原本神要给我们的那美好的平安，那个耶和华沙龙的平安完全都没有了。然后人呢，就被赶出花园了。就好像说，有一个有名的作者叫做斯坦贝克，在他的著名的著作里面叫伊甸之东，也就是说这个伊甸人已经出了伊甸园了，伊甸园不再是让神住的了，他们被逼出来了，被逼出这个花园了，他们住在花园的东边出去了。所以这个是这个罪造成的结果。所以呢，我们再看呢，这个地方呢是已经不再是他以前该要神他创造的时候应该要有的那个样子了。所以呢，我们人的心里面呢，默默的就一个对这个花园呢，也就是伊甸园的那样子的生活呢，就有一个渴望，在这个我们的心里面就会想到要回去这个花园。所以呢，不管呢，我们呢，在这个人的这个高兴里面呢，在快乐里面呢，我们心里面呢都一直在想要怎盼望着这个花园的生活。所以这个就是这个故事的整个背景。这整个故事就是要让我们告诉我们，之后我们的人心里面总是渴望一个平安的。好，那我们来看看这个约翰福音的第二十章，我们来看看他二十章里面所做的这些神迹哈，耶稣所做的神迹。那如果你是过去几周没有跟我们一起聚会的你是刚第一次来听我们的网络直播的，那我要让你们来看看跟你们讲一讲，我们过去几周一直在讲这个约翰呢，借着耶稣基督他在地上所行的七个福音、七个神迹呢，来介绍耶稣的一生。那么呢，在这个神迹里面呢，都有它的一个意思。那这个意思呢，就是有一个特别的意义，要凸显出耶稣他自己的一个特性的。所以这个让我们知道说，哦，约翰他是特别的来选这七个神迹，使得他能够把耶稣向我们展现出来。那就好像我们在高速公路上开车的时候，这个路上的指标会帮助我们知道我们到底在哪里的，对不对呢？所以呢，在这边呢，约翰选的这些神迹呢，就是有非常重要的一个目的的。那么呢，我们知道呢，约翰选这几个神迹，第一个就是说把水变成酒。那么呢，第二个呢，就是把一个瘸子呢，让他起来能够行走。那我要让你看到呢，第三件事情就是说，我们还要呢讲这个数字有什么 意义。那么呢，这个啊，耶稣呢行了非常多的神迹，但是约翰呢却只选了七个。为什么他选七个呢？那为什么耶稣只要只记录七件呢？那我要来告诉你们呢，在犹太人的文化里面呢，那很多的时候都是数这个他们所用字遣词当中呢都会有背后的隐意的。那在数字上面更是如此，这个犹太人的数字都有一个意义，有一个代表的。那么呢，在整个圣经里面，你可以看到无数的例子都是用这个数字来表达不同的情境的。那我呢要来告诉你呢，就是说一呢好像说一这个数字呢代表团结，然后呢三呢代表稳定性，那十三呢三十二跟四十都是有含义的。所以呢他这个希腊的写希伯来的写作当中呢，他们经常用数字呢来代表这个后面的一个隐意的。那所以约翰记了几个神迹呢？他记了七个。所以呢第一个就是耶稣呢把水变成酒，第二个呢就是他是神的儿子，第三个呢就是这个他把百夫长的儿子给救活了，第三个呢就是呢这个也瞎眼的看见了，然后呢又用这个五饼二鱼喂饱了五千人，然后呢又是在水上行走，然后呢这个天生的瞎子眼睛又看见了，那第七个就是他让拉撒路从死里复活。所以呢在这个犹太人的概念当中，七是一个完整的数字，这个完整呢的数字是跟大事情有关系的。那么呢这个七呢其实就是代表一个创造的意思。好，那神在七天之中把这个宇宙创造出来，那么七也是我们一周的天数，就是七天，对不对呢？所以呢这个约翰他之所以选择想七个神迹，就是要让大家能够明白说这个就是创造。那么呢在这七个神迹之后呢还有另外一个神迹，但是我们看起我们不懂这个是一个神迹，但是呢事实上是一个神迹。那就是说在耶稣钉十字架的这件事情来其实是一个神迹，虽然我们不把它当看作神迹。那么我们看到当时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呢，门徒们很沮丧，然后他们就四处流散了，是不是呢？然后耶稣的尸体在坟墓里面，是不是呢？所以没有人把它当作神迹，是不是呢？但是我们来看看约翰二十章里面怎么讲哈。那么在二十章一到二节里面说，七日的第一日清早，天还黑的时候，抹大拉的玛利亚来到了这个坟墓那里去，看见石头从坟墓挪开了，就跑来见西门彼得和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对他们说，有人把主从坟墓里面挪去了，我们不知道放在哪里。你知道这是在七个神迹之后的第一天，那么第一的另外一个神迹，而这个是发生在七日的第一日，那这个七日的第一日发生了第八个神迹。所以呢约翰要隐喻的就是说，其实呢七这个已经都创造好了，但是那个是一个旧有的创造，那么在现在七日的第一日神呢却开始了另外一个神迹，就是指着这个新的一个生命的开始，这是一个新的创造的开始。所以呢在这个神呢就是让我们能够再回到这个花园的概念里面来，也就是说从耶稣死了之后，那么呢我们又可以重新回到花园那边生活了，你知道吗？所以当这个彼得跟约翰他们跑到坟墓那边发现尸体不在的时候，然后呢彼得跟约翰呢他们就赶快回到门徒那边告诉他们说神那个耶稣的尸体不见了，但是玛利亚她留下来了。好，那玛利亚留下来呢她在那边干什么呢？我们来看约翰福音二十章十一到十六节，玛利亚却站在坟墓外哭的时候，低着头往坟墓里看，就看见两个天使穿着白衣把安放在耶稣基督身体的地方坐着，一个坐在头，一个坐在脚。天使对他说， 妇人，你为什么哭呢？他说，因为有人把我的主挪去了，我不知道放在哪里。说了这话，就转过身来，看见耶稣站在那里，他却不知道是耶稣。耶稣问他说，妇人，你为什么哭？你找谁呢？玛利亚以为是看园子的，就对他说，先生，若是你把他移去了，请告诉我，你把他放在哪里呢？我便去取他。耶稣说，玛利亚，玛利亚。转过头来，用希伯来话对他说，拉伯尼，拉伯尼就是夫子的意思。好了，你是不是看到呢？这个啊，他困惑的，对不对？他以为，这个玛利亚以为呢，耶稣是园丁，对不对？那你想为什么呢？约翰要写这一点呢？因为你知道吗？他呢，就是要来重新开始我们的注意力，就是在约翰福音一章一节的时候，约翰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这就是神。所以呢，这个就是约翰他巧妙的地方，他要在这个第八个神迹呢，也就是神的死，耶稣的死变成是一个新的创造的开始。所以呢，我们知道呢，耶稣呢，他最后讲的话呢，这个是但是呢，这个约翰呢，他却不写出来哈。我们看到约翰福音二十章三十节说，耶稣在门徒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没有写在这书上。所以呢，在这个约翰说，当创造完成的时候，上帝安息的时候，完成的这个话呢，就完全反映出创世纪二章中的词语，就是说这个开始，然后有个完成。创世纪这二章第一天开始神的创造，第七天已经完全了，这一周就完整了，对不对？那么呢，在约翰福音在二十章的时候呢，你就看耶稣基督复活之后，在新的一周的第一天，你要看到这一点是不是呢？然后呢，约翰又记录了在约翰福音二十章十九到二十二节，记录在耶稣在马可楼跟门徒们交谈的这个内容。那么呢，这边讲说，那日就是七日的第一日晚上，门徒所在的地方，因为怕犹太人，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说完了这话，就把手跟肋旁给他们看，门主看见了就喜乐了。耶稣又说，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么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说了这话，就向他们推了一口气，对他们说，你们受圣灵。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时候，对不对？因为呢，当神创造人的时候呢，在伊甸园里面，他就对人吹了一口气，然后人就被创造了，对不对呢？那在约翰福音二十章这边，耶稣对他们说，这个父如何差遣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然后呢，耶稣就实实际际的对他们出了一口气，而且并告诉他们要被圣灵来充满。所以这一口气就跟神在创世纪二章里面对亚当吹的那口气是一样的。然后呢，当耶稣对门徒们吹那口气了之后，就说，哦，你知道吗？父怎么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所以呢，这个就是说，耶稣告诉他们说，你知道吗？你的罪已经得到宽恕了。好了，你今天很开心吧？因为你的罪已经得到宽恕了。那么呢，这个就是神呢，在做一个发表。什么发表呢？就是这是一个新的创造了。他复活之后，一切就变成是新的了。这个复活是新的创造的开始，是一个新生活的开始。所以呢，前面的那七天已经完成了，那前面的七天旧有的创造已经结束了。那么呢，在约翰福音二十章这边所讲的是一个新的花园，一个新的伊甸园，知道吗？所以呢，当耶稣死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继续重新回到那个伊甸园里面的生活，我们就可以重新看到这个花园是栩栩如生的花园，我们不用再活在罪的结果当中了，我们可以回到神为原先为我们所创造的那个耶和华沙龙的平安的那样的一个生命当中去。所以呢，这个新的一个生命，新的生活方式就已经开始了。这是让我们呢，神呢 带我们进入一个新的创造里面，所以复活呢，使得我们能够进入这样子一个新的生活方式里面来。所以我刚刚讲了说我们要讲这个小鹿斑比的故事，对不对？好了，我现在要开始讲小鹿斑比的故事咯。你知道吗？这是一个迪士尼的这个电影，叫做小鹿斑比，然后是根据小说改编的。那么这个当中呢有一个不同哈，小说里面讲的跟这个书里面记录的不太一样。在电影中呢，这个动物因为人类做捕食者的能力呢，而使得呢这个动物把人当作神一样。那但是呢这个小说的结尾却是不是这样子的。小鹿斑比呢的这个书的结尾呢是这样子的。小鹿斑比呢的爸爸呢，他最后带着小鹿去看一个被那个就是这个人的尸体，因为这个是猎鹿的人，这个猎鹿人呢他也死了。然后呢他小鹿斑比的爸爸呢就去带小鹿斑比去看这个人的尸体。然后呢这个爸爸就说，小鹿你看看吧，你看看这个人，你看他跟我们一样的，他也会死的，他也会害怕的，他也会有需要别的东西的，他一样可以跟我们一样被杀死的。然后呢小鹿斑比就保持沉默。然后呢他爸爸问说，小鹿斑比你知道吗？你知道我要跟你讲的是什么事情吗？人也是像我们一样无助的，也会死的。然后斑比呢就想了一想，然后呢小鹿斑比就说，我知道应该怎么想的。然后呢他的爸爸就说，那你来说说看吧。然后小鹿斑比呢他就得到一个启发，说有一个人比我们所有的动物或人还要更至高的。所以呢这个小鹿斑比呢他就理解了，他知道人并不是神，还有在一个能够比人更厉害的，那才是神。所以人也是会死的，杀鹿的人也是会死的。所以呢小鹿就启发了，他接受一个启发，就是那必定还有一个比人更至高的，那就是神了。所以呢我们如果来回头想一想，如果这个世界就是像我们现在理解的这样子，那死亡是不是很可怕呢？死亡是不是就代表结束呢？那死亡是不是也代表你要失去的这一切呢？所以你是不是想到死亡就会觉得很害怕呢？那所以呢我们的物质的一切也会跟着就消灭了呢，对不对呢？如果说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世界就是真实的话，那当我们死的时候，这些东西不是全部都没有的吗？那我们如果迷恋某一些事情，觉得有这个东西就很好，然后你的整个生命就是一直朝着这个方向去追求，那如果说你死的时候，是不是这些东西也就都没有了呢？那为什么要这么认真去追求这些事情呢？这一切都变成没有意义了，对不对呢？所以如果我们物质的生活，我们所身体上所看见所摸得着所思考得到的事情就是真实的话呢，那生命还有什么意义呢？是不是呢？死了不就一切都归于无有了吗？那这样子不是很令人恐惧吗？你死了以后什么东西就没有了，就变成不存在了，这是一个很可怕的概念，是不是呢？所以呢如果我们呢是不是想一想，那万一不是只是这样子呢？万一这个世界的一切不只是就不是一完全呢？就宇宙存在的东西比这个世界我们所看见可摸得到的更多呢？那万一是这样子呢？所以你知道我们知道说，你知道还有更多的呢，你知道吗？我们眼睛所看的不见得代表一切，对不对？我们眼睛还可以有很多东西是我们眼睛看不到的，我们的耳朵也有很多是我们听不到的，是不是呢？所以呢我们呢知道这个事情后面还有更多的，我们现在所认识的世界不是全部，全部不仅只有一些的，对不对呢？所以呢我告诉你，神的复活就是让我们知道还有很多的实际是我们没有进入的，我们所看见的实际并不是全部，全部并不是只有我们所看到的这个地球跟宇宙，全部里面，在神的全部里面还有一个我们没有办法理解的概念，就是一个永恒的概念。所以呢你知道在我们这个肉体的世界里面， 就是死亡是一个最令人害怕的，但是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已经把死亡完全的击败了，对不对呢？所以呢，我们呢能够成为新的人类，我们能够成在新的创造里面能够来承受神所要给我们的。所以我们呢，你知道，如果我们一直在想说这个世界上的事情，我们会一直觉得很害怕的，我们会一直从我们的身边周边的事情去找到满足，但是我们总不会是满足的，因为不管我们得到什么，我们总是不会得到满足的。所以呢，你知道吗？因为我们在我们被创造的里面，我们不是只有在物质的追求的情欲而已，我们有自由，是有去爱，去原谅，去为别人侍奉，为别人牺牲的，你知道吗？但当人犯了罪了之后呢，我们就会变成觉得自己缺乏，然后就会贪心，就会自私，然后呢就会去想要消灭别人，使得自己拥有更多。但是现在呢，你知道吗？我们呢不用再活在那个七周里面创造的旧有的世界了，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我们可以变成一个新的人，我们可以从这个新的人里面去得到力量，因为耶稣就成为我们的力量。因为耶稣说，耶稣向门徒们吹了一口气，记得吗？而且跟他们说，父怎么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是不是呢？所以你要知道呢，我们要依照耶稣基督要为我们所创造的一个新的世界，进入这个新的世界来活，好吗？所以约翰福音呢里面最后讲说，但记这些事是要叫你们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所以你知道吗？我们可以有生命的，我们可以有自由的，我们可以进入这个新的人性的，也就是耶稣基督恢复的一个人性，是一个完美无瑕的人性。我们可以跟神一起在花园里面快快乐乐清清爽爽的散步的，你知道吗？我不知道你今天你的心里面的情形是怎么样，我不知道你今天人生的光景是怎么样，但是我愿意来告诉你，你知道吗？我们可以跟神来有关系的，我们可以来完全的来接受这位神的，你知道吗？我们可以来进入这个神，一起来经历在这个花园的生命的经历的，好吗？所以呢，约翰各位对我们所展示的一个现实是一个很凄凉的现实的，但是也是可以很美的。所以约翰所写的这个方式呢，把我们带入死的凄凉，也把我们带入一个生的美丽里面来。所以呢，你是不是可以听到约翰要对你讲的话呢？这个物质的世界不是生活的全部，生活的它只这个物质的世界只是生活的一个背景而已，但是现实的生活内容却是应该是在耶稣那边找到的，现实生活的内容应该要在耶稣跟他的复活里面找到的，你知道吗？而当你活在这个耶稣基督的复活的生命当中的时候，你就可以跟神同行了，你就可以跟神在花园里面好好的聊一聊了，你知道吗？而这样子的一个生活方式是可以在任何的环境、任何的地方、任何的时间进行的，你知道吗？我不知道你现在的心境是如何，也许你已经相信了，也许你还没有相信。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的话，你要不要看见呢？看见我们是可以不用活在这个世界的一个残酷的事实当中，一个无望的事实当中的，我们可以接受耶稣基督的一个新的创造的，我们可以重新在花园里面跟神恢复美好的关系的，好不好呢？好不好？我们一起来想想这个事情啊！现在呢，我要来跟你们讲讲啊，这个刚刚我们听的这个敬拜的歌曲，是不是呢？我们在这个啊花园里面，我们看到了树上有长出新的生物的，是不是？树是在长的，是不是？然后呢，有死亡，有复活的，是不是呢？还有种子，是不是呢？你看到，如果每一次你选择能生命的话，你这个种子就会种下的，就在约翰福音20章里面一样，你可以接受耶稣呼的那一口气，你接受那样子的一口气的时候，你就可以有一个新的生命了，你就可以有一个新的生活方式了，你就可以不用在世界的劳苦当中了，你就可以在伊甸园里面，那耶稣基督 督恢复的一个 新的伊甸园里面，你可以有一个新的生命的。我们好不好？我现在要来为你祝祷，我愿你看到人是可以接受生命，有一个新的生命的。我愿你能够看见耶稣在花园里面走着，对你来伸出一个邀请。我愿你能够在这一刻充满信心，充满希望，把耶稣基督的邀请能够接受下来。我愿意你能够来享受跟父神在花园里面同行的那样一个新的生命的方式。我这样的祷告与祝福是以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